《属灵人中册》卷四第四章，祷告与征战。属灵的祷告，所有的祷告应当都是属灵的，不属灵的祷告并不是祷告，也没有祷告的效果。如果今日地上所有的祷告都是属灵的祷告，就今日信徒的属灵成功也不知要有多少。属肉体的祷告是何等的多呢？祷告里的几亿叫祷告没有属灵的用处。现今信徒好像是以为祷告是成功他们意思的助手，他们如果多有一点知识，就应当知道祷告不过是人向神道出神的旨意是怎样而已。肉体是应当钉死的，不论这肉体是在什么地方，就是祷告里的肉体也是不许存在的。神的工作里并无人意夹杂在里面的可能，就是存心美好，工作甚为宜人，神总不愿意人来发起什么叫他去跟从。信徒除了做神所指示的之外，他并没有权柄去指示神做什么。信徒除了跟从神的引导之外，他并没有能力贡献什么给神的工作。出乎己意的事工，无论如何祷告，神是不做工的，并且叫这样的祷告成为属肉体的祷告。当信徒真进入属灵的境界时，他就看见他自己是怎样的虚空，没有什么是能给人生命的，也没有什么是会攻击撒旦的，他就天然的以神为他的根源，祷告就变为不可少的。真实的祷告就是表明请求者的虚空和听闻者的富足。如果肉体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使之变成真空，祷告就果有何用，也有何意呢？属灵的祷告没有别的，就是这祷告不是从肉体出来的，不是信徒自己所思想的，也不是信徒自己所喜好的，也不是信徒自己所定规的，乃是照着神的旨意而求。属灵的祷告就是在灵中的祷告，意思就是他的祷告是在直觉里明白了神的旨意而后求的。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说到，在灵里多方祈求祷告，这乃是圣经的命令。我们如果不是在灵里祷告，我们就是在肉体里祷告。我们不应当一到神前就开口要求，我们应当先求神，要我们明白什么，怎样祷告，然后再祈求。我们从前已经很用功夫去祈求我们所要的，我们现今为什么不祈求神所要的呢？这里完全没有肉体立足的地位，不是你所要的，乃是神所要的。不是真属灵的人，就不会有真属灵的祷告。所有属灵的祷告都是出乎神的，神叫我们知道我们所当祷告的，就是叫我们看见了需要，而在直觉中觉得为这个需要负担。直觉的负担就是我们祷告的呼召。但是在许多的时候，我们因为漫不经心的缘故，以致直觉中有许多微小的感觉被我们忽略过了。我们不会祷告过于我们直觉中的负担，灵没有发起或感应的祷告都是出自信徒自己的，是属乎肉体的。所以信徒如果要他的祷告在灵界里发生效力，要他的祷告不属乎肉体，他就应当承认自己的软弱，不知如何祷告才好，而求圣灵指教。 然后就照着圣灵所指教的而求。如果神应当赐给我们话语以传道，神就也应当赐给我们话语以祷告。后者的需要和前者是一样的。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软弱无能，才能够依靠圣灵在我们灵中运行，发出他的祷告。依靠肉体的工作如何是虚空的，依靠肉体的祷告也照样是无用的。但是我们不只要用灵祷告，也要用心思祷告，就如林前十四章十五节所说的，祷告的时候必须有灵和心思同工方可。信徒是在灵中得着他所应当祷告的，在心思里明白他所得着的。灵得祷告的负担，心思将之一句一句的祷告出来。灵和心思这样工作之后，信徒的祷告才算完全。在许多的时候，许多的祷告不过只是心思的思想，并没有灵的默示，所以信徒自己就成为祷告的发源地。真实的祷告必定是发源于神的宝座，在信徒的灵中觉得，在信徒的心思里晓得，借着圣灵的能力而祷告出来。人的灵和祷告是不可分开的。不过信徒若要在灵里祷告，他就应当先学习在灵里行走。一个人断不能整天都是随从肉体而行，当他祷告的时候就能在灵里祷告。祷告时的情形断不能和生活的情形差得太远。多人灵性的情形表明他们没有资格来在灵中祷告。人祷告的性质是随他生活的光景而规定的。属肉体的人怎能有属灵的祷告呢？然而属灵的人却不一定都有属灵的祷告，因为他若不警醒就要陷入肉体里。但属灵人若常在灵中祷告，祷告就要保守我们的灵和心思与神有合拍的音调。祷告是操练灵，灵是受操练而强壮的。如果祷告被忽略，灵就萎靡了。没有什么能够代替祷告，就是工作也不能。不少的人因为工作太忙的缘故，以致没有多少时间来祷告，鬼就不能被赶出去。祷告是叫我们在里面先胜过仇敌，然后再在外面对付他。凡在七头与仇敌征战的，都要看见当他起来与他们面面相争时，他们已经失败了。属灵的人就是在这样的操练中逐渐刚强。凡在七头与仇敌征战的，都要看见当他起来与仇敌面面相争的时候，仇敌已经失败了。属灵的人就是在这样的操练中逐渐刚强。信徒如果常在圣灵中祷告，他灵的功能就要大大发展，叫他在属灵的事上有了极敏锐的感觉，叫一切灵性上的昏昧都能铲除。属灵信徒现今的需要是学习查看他自己灵的知觉，知道仇敌如何攻击，知道神如何启示，然后借着祷告将所知道的一一发表出来。信徒当迅速明白他灵中所有的转动，以致能立即在祷告中成功神所要他成功的。祷告是一个工作，因为神儿女们的经历已经证明祷告所成功的是比任何的工作 都大。祷告也是一个征战，因为它也是与仇敌征战中的一个军械，就如以弗所六章十八节所启示的。对于进攻仇敌以及抵挡他一切的诡计，灵中的祷告乃是最有效力的。祷告会破坏，也会建设，破坏一切从罪与撒旦来的，建设一切属乎神的。这样看来，祷告乃是属灵工作和征战中最要紧的一部分。属灵工作的成功和征战的得胜，都是以祷告为转移。如果信徒在祷告上失败了，他就什么都是失败的。我们来看属灵的征战。普通的说，当信徒未经历过在圣灵里的浸之先，他像以利沙的仆人一般，对于灵界的实在是很迷糊的。虽然可以得着经训，可以得着指示，然而除了心思上的明白之外，并无灵中的启示。乃是当信徒经历过在圣灵里的浸之后，他灵的直觉才变成非常敏锐，在他的灵中好像另有一个属灵的世界开放在他的面前。信徒经历过在圣灵里的浸的时候，就是他与神超凡能力接触的时候，也就是他与一位有位格的神接触的时候。灵战就是在这个时候才有实在的起始，因为第一，就是在此时，黑暗的权势要装作光明的天使，假冒圣灵的位格和工作；第二，就是在此时，灵的直觉才实在明白灵界的存在，才知道撒旦和邪灵的实在。使徒们乃是在哥哥他之后才蒙主讲解圣经，在五旬节之后才看得见灵界存在的实在。灵浸是灵战的起点。当信徒经历过在圣灵里的浸，与有人位的神相接触，灵被释放得自由，感觉到灵界里人物的实在之后，如果他有了知识，他就要在这个时候与撒旦征战。我们当然应当记得，属灵人有知识，然而他的知识也并非在一刻之中就都得着的，有的呢是经过多少的试验才明白的。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知道属灵仇敌的实在，而与之交战。这样的征战并不是用血气的兵器的，征战既是属灵的，兵器也就是属灵的，所以这样的征战乃是人的灵与仇敌的灵的征战，这是灵与灵的征战。信徒若未达到属灵的地步，就不能明白，也不能实行这灵中的征战。乃是当圣灵加增他灵的力量时，他才知道如何运用他的灵与仇敌摔跤。唯有当信徒属灵时，才看出撒旦和他国度的实在，才知道如何以灵抵挡他而进攻他。这样征战的缘故很多，仇敌的攻击和拦阻可算作最大的原因。撒旦对于属灵的信徒常使其攻击的手段，有时攻击情感，有时攻击身体，对于信徒的工作以及环境就多有拦阻的事儿。灵战还有一个缘故，就是为着神而战。撒旦在世上也不知道有多少的工作，在空中也不知道有多少的计谋，他的工作和计谋都是为着反对神的。我们为着神向撒旦用灵力征战，用祷告的话来破坏他的计谋和工作，虽然在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所打算的是什么，他所正做的是什么，我们也是向之作战， 因为他无论如何总是我们的仇敌。信徒除了上述的缘故而与撒旦征战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脱离撒旦的欺骗和拯救撒旦所欺骗的人。在这地方可以参考卷八第三章和卷九第四章。信徒的受欺，是因为信徒虽然在经历在圣灵里受浸时得着了灵敏锐的直觉了，但是这并不足以保守他脱离仇敌的诡计。有了属灵的知觉，还应当有属灵的知识。如果他不明白灵的引导，而处在一个被动的地位，就要做仇敌的囚奴。信徒最容易犯的毛病，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不随从灵中的引导，而反去随从那些反理性的感觉或是经历，以为这乃是属乎神的。当信徒在圣灵中受浸之后，他就进入超然的境地。信徒若非明白自己的软弱，以为自己是不能与超然比较的，他就要受欺。信徒的灵是会受两方面的影响的，第一是圣灵，第二是邪灵。如果信徒以为他的灵只能受圣灵的支配，而不致被邪灵所影响，那他就是大错而特错。信徒应当知道，除了从神来的灵之外，尚有一个世上之灵的存在。这就是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的属灵仇敌。信徒若非关闭自己的灵以拒绝，邪灵就能借着欺骗、蒙混和假冒而盘踞信徒的灵。当信徒完全属灵的时候，他就会受超然世界的影响。此时最要紧的，就是他应当明白属灵和超凡的分别。混乱此二者，已经叫多少的信徒受了邪灵的欺骗。属灵的经历，就是信徒从信徒灵中所发出来的经历。超凡的经历就不一定都是从人灵出来的，有的是在于身体的觉观里，有的是在魂的境界里。信徒断不可以超凡的经历作为属灵的经历。信徒应当查考他的经历是从外面觉观进去的，还是从里面灵发出来的。从外面进去的虽然是超凡，但并非属灵。信徒切不可毫无疑问地接受一切超凡的，因为超凡的事除了神之外，还有撒旦会做。无论这经历的感觉如何，外表如何，宣言如何，信徒总需要考究其来源。约翰一书四章一节的教训是必须遵行的，因为仇敌假装的功夫多是出乎信徒意料之外的。如果信徒肯谦卑，以为自己有受欺的可能，他就要少受欺。因为有仇敌这样的假冒，所以灵战就不可避免。在属灵的征战中，信徒若不用他的灵出外征战，仇敌就要进来压制信徒的灵力。属灵的征战就是信徒的灵和仇敌的邪灵征战。如果信徒是已经受欺的，他的征战就是为着自由；如果信徒已经得着自由得胜了，他的征战就是为着拯救别人和预防仇敌攻击自己和别人，并取讨伐的态度反对撒旦一切的计划和工作。这样的征战乃是灵的征战，需要灵的能力的征战。信徒必须明白如何用灵与仇敌摔跤，因为如果没有灵的同工， 他就不知道仇敌如何攻击他，并神要他如何征战。他如果随着灵而行，他就要学习如何在灵中不止息的祷告工作，以反对仇敌。信徒的灵经过一次征战之后就强壮过一次，他如果明白灵的律法，就要真见他所胜过的不止罪恶而已，并且连撒旦也都胜过了。刚强有能力，那是灵战中最紧要的部分。这个我们可以从使徒在教训灵战那一段的圣经中看出来。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然后他才说到灵战的问题，就是以弗所书六章十一到十八节。然而应当在哪里有能力有刚强呢？他已经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里说过了，里面人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乃是绝对的需要。里面的人就是人的中心，人的灵，灵如果软弱了，就无论什么都是软弱的。灵一软弱，就生出惧怕的心，这个叫信徒在邪恶的日子不能站立。信徒所需要的就是一个强壮的灵，黑暗的权势所攻击的就是人的灵。信徒如果不明白他征战的性质，他就不能在灵中抵挡那些执政的、掌权的。多少的信徒，当一切的事情都是顺利时，他的灵就非常轻快；当一有征战时，他的灵就被扰乱，生了恐惧、忧愁而沉下来。但是他尚不明白他为什么失败了。信徒必须明白撒旦在征战时的目的，才能得胜。撒旦就是要叫信徒失去他升天的地位，叫信徒的灵下沉，好让撒旦上当。地位是征战中的最重要部分，信徒的灵一下沉，他的升天地位就立刻失去了，所以信徒必须保守他的灵刚强，不容让仇敌。当信徒明白神怎样为他预备圣灵来加力给他的灵，他就学习知道与仇敌征战的必须，就是借着进攻的祷告和摔跤，他的灵要逐渐刚强。在肉体上摔跤的人如何在摔跤时肌肉要发展，照样当信徒与仇敌征战时，他的灵力也要加增。邪灵的攻击要叫信徒的灵下沉，叫魂因之而受苦楚。如果信徒知道仇敌的计谋，在一切事上不肯退让而抵挡他，我们情感的魂就要受保护。灵中的抵挡叫仇敌当取守势而不能进攻。抵挡是灵战中的最重要工作，守的最好法子就是进攻。抵挡在灵战中的抵挡不只是要用意志的，并且是要用灵力的。抵挡的意思就是挣脱压制的能力，你若这样的从灵中杀出一条路来，仇敌就要溃散。如果你不抵挡仇敌而让他攻击你，或者他已经攻击你而你不抵挡他，你的灵就受压制而下沉，若非好几日，你很不容易恢复你灵的超脱。不抵挡的灵常是受压制的灵。我们的抵挡必须根据于神的话，就是圣灵的剑。当信徒接受神的话时，神的话在他身上就变为灵和生命，这样他才能用它 作为抵挡的兵器。属天的人知道如何有功效地运用神的话，以攻破仇敌一切的谎言。这一种的征战现今在灵界里正在进行着，虽然肉体的眼睛并看不见，然而凡在灵中追求前进的都觉得，也都能证实。因受仇敌欺骗而被仇敌捆绑的人必须得着释放方可。除了罪和自义之外，信徒的被捆绑多是因着超凡的经历。信徒只因其起义和感觉上快乐的缘故便贸然接受，岂知这样超凡的经历不过是使信徒骄傲自以为是，而在生命的圣洁和公义上并无所助，在工作上也没有永久切实的效力。邪灵的欺骗一成功，他就得着一个地位在信徒里面，此后他就要逐渐进前，到了最末了，信徒就要随着肉体而行了。但是自己被捆绑的人不能释放别人，乃是当信徒自己完全在经历上脱离黑暗的权势时，他才能打胜仗拯救别人。现今信徒已经逐渐明白个人经历在圣灵中受尽的紧要，但是危险就是在此，恐怕被邪灵所平服的人也要随经历过在圣灵里受尽的人一天多过一天。现在的需要就是有一般得胜的信徒知道如何征战，如何拯救人脱离仇敌的欺骗。如果神的教诲没有知道随从灵而行和以灵与仇敌征战的人，他就要失败了。愿神兴起他所要用的人。灵战中所当提防的，在信徒的生命中每一层都有那一层的危险。新生命是不间断的向一切与他反对的征战，最初属体的时候就是与罪恶征战，再后属魂的时候就是与天然的生命征战，最终属灵的时候就是与超然的仇敌征战。乃是当信徒属灵的时候，灵界的邪灵才会向他的灵进攻，所以才称为属灵的征战，因为是彼此用灵征战的。这样的危险未属灵的信徒是没有的，最起码是少有的。信徒千万不要以为如果我真达到属灵的境界了就什么都好了，再没有征战了。须知基督徒一生都是疆场的生活，未到主面前时总没有放下军械的可能。属肉体时有属肉体的征战和危险，属灵时却也有属灵的征战和危险。在旷野时是和亚玛利人征战的，但是进入迦南后就要和迦南七族的人征战，所以前此没有撒旦和他的邪灵向信徒的灵攻击，但是当信徒属灵之后，这个就都要来了。因有仇敌如此的注意我们的灵，属灵的信徒就当保守他自己的灵，在正当的情形里时常使用自己的灵。一切身体上的感觉都应当小心取缔，身体上感觉到超凡的事物和过度感觉到天然的事物都应当小心分别，思想要完全平静，不许其纷乱，身体的感觉也当完全平静，不许其兴起。反对一切叫灵失去安静的，运用意志反对推辞一切的虚假，全心只要随从灵而行。不然就当我们随从魂而行时，我们在灵战上已经失去了阵地了。 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是灵战中所不可不全心注意的，就是保守灵，不要被动。我们说过，我们所有的引导都是从灵中得来的，我们必须在灵里等候圣灵的引导，这自然是完全真实的，但是我们应当谨慎，不然我们就要错误。在我们的灵等候圣灵感动和我们全人等候圣灵引导的时候，我们的危险就是让我们的灵和人陷入被动的状态中。没有什么比被动的状态更会叫撒旦做工。在一方面，我们不应当用自己的力量来做什么，都当顺服圣灵；在另一方面，我们要谨慎，不要让我们的灵或者全人的那一部分变成机械，陷入于被动的状态。我们的灵应当活泼地管理全人，并主动地与圣灵同工。灵一有被动的状态，圣灵就没有法子使用灵，因为圣灵工作在人生命里的条件和撒旦的是完全两样。圣灵需要人完全活泼的与他同工，他要人主动的与他同工，他并不抹煞信徒的人格。撒旦却是需要人完全停顿，等他代做。他要人被动地接受他的工作，他要人变成他的机械。对于属灵的道理，我们必须预防极端和误会。在顺服主上，自然是不怕极端的；在拒绝肉体的工作上，自然是去恶务尽，不防极端的。但是最小心的，就是因误会而生的极端。我们已经很着重地说过，一切属乎人和出自人的是何等的虚空，我们只当寻求神自己的工作。除了圣灵借着我们的灵所做的工外，没有一件是有属灵价值的，所以我们应当在灵里等候神的启示，这完全是真理。信徒如果肯完全如此，乃是再好没有的，但是在此却有因误会而生的极端的危险。许多的信徒如果误会的话，就要以为这样看来，我自己也不应当转动，心思应当变作空白，让圣灵代替我想，情感也不应当有所喜好，让圣灵将喜好放在我心里，主意也不应当决断，让圣灵代替我决断，无论何事都是既来之则安之。同时我也不应当活泼的用灵与圣灵同工，就是被动的等候圣灵来感动，有了感动就是从圣灵来的了。这些是完全的错误。神要除灭我们肉体的行为是不错的，但是神并非要除灭我们这个人，神并不取消我们的个格，神并不是要我们变作死的机械，神要我们与他同工，神并不是要我们没有思想、喜好和意思，神是要我们的思想、喜好、主张，他所要我们思想、喜好、主张的。圣灵并不代替我们思想、喜好、主张，我们自己还得思想、喜好、主张，不过应当合乎神的旨意而已。等到将来，我们还要详细的讲论这些。如果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完全陷入被动的地位，自己不动，要外来的力量来代替它动，灵就同时也难免陷入被动的状态。信徒自己不会使用灵，反而盼望外来的力量来动他的灵，这样一来，撒旦就大得利益了。圣灵和邪灵的工作有一个根本的不同， 圣灵是感动人，叫人自己去做，他不取消人的个格。邪灵要人完全不动，他来代替人做，要灵成功为机械。因此灵的被动就给邪灵以工作的机会，灵的被动就是全人都陷在被动的状态里。不止如此，并且圣灵因为没有得着信徒的同工，便不能做工，这样就叫邪灵来专政了。信徒如果没有属灵，他就没有与邪灵接触的危险，但是他已经属灵了，所以邪灵就会来攻击他的灵。属肉体的信徒并没有这灵被动、灵假冒的危险，属灵的才有。因为信徒这样的误会了除灭肉体的意思，而叫自己的灵现在被动的地位，就叫邪灵有了假冒圣灵的机会。信徒不察，以为有了感动就必定是从圣灵来的，就贸然接受，他们忘记了除了圣灵之外还有邪灵会影响他的灵，因此就为撒旦留了地位，叫他得以逐渐进前，败坏信徒的道德、脑力、健康，使信徒受到不可言宣的苦。这就是许多信徒在经历过在圣灵里受浸的时候所遇见的，因为信徒不知道他一有这经历，就与灵界无论是鬼是神发生了深切的关系，无论圣灵或邪灵都有影响他的可能。当他要经历在圣灵里的浸时，他就以为他一得着超然的经历，就算经历过在圣灵里受浸了。不错，灵浸故事灵浸，我们应当问到底是浸在什么灵的里面。因为在圣灵里的浸和在邪灵里的浸都是灵浸呢。许多的信徒经历过在圣灵里的浸时，并不知道圣灵是需要他的灵与他同工的，也不取消他的个格的，他依然是自由意志的，他却陷入了被动的地位，自己失去了主意，完全让外来的能力焚烧他、举卵他、摔倒他，这样他就受了在邪灵里的浸。有的信徒他所经历过的浸的确是在圣灵里的浸，但是在受浸之后却没有分别灵和魂的能力，以致就受了欺骗。他在这个时候以为他已经有了特别的经历，现在是圣灵掌管他的一切了，所以自己就不做主，什么事儿都是取被动的态度，他的灵完全陷入被动的状态，因此撒旦就将许多特别快乐的感觉给他，许多的异象、奇梦和别的超凡的经历也都来了。信徒不知这是因为他灵的被动才招来这么多的经历，反以为这是圣灵赐给他的。如果他知道了分别什么是属乎感觉的，什么是属乎灵的，或者什么是超凡的，什么是属灵的，就虽然有了这些经历，他也可以加以分别，但是他既一误于灵的被动，又再误于灵没有鉴别力，就叫他深受仇敌的欺骗。信徒的灵一被动，他的良心就天然的也随之而被动了。信徒的良心一被动，他就要以为他现在要直接受圣灵的引导，或是借着什么声音，或是借着什么经节。他以为圣灵并不再借着他的良心，借着直觉所发表的是非判断而引导他。现在他乃是得了最高引导的法子，只要听圣灵亲自对他说话，或者以什么经节告诉他，他这样不用他的良心， 就让他的良心陷入被动的状态，就叫自己在生活上受了仇敌的欺骗。结果没有别的，就是顺服撒旦行事而已。因为他自己不用良心，圣灵按照他自己工作的定规也不代替人使用良心，只有撒旦趁着机会将超凡的声音等来代替信徒良心和直觉的引导。良心被动受邪灵的引导，叫有的信徒就降低他道德的程度，并不以不道德的事儿为不道德，反以为他自己是按着一个更高尚的原则而生活。有的信徒就在他的生活和工作上滞留不进了，他们并不用他们的直觉来察知圣灵的意思，也不用良心来分别是非，不过变成一个机械，随着外来超然的声音而作为。他们以为他们乃是听神的声音，这么一来，他们就不顾自己的理性、良心和别人劝勉的话语，他们就变成世上最拘泥的人，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这是因为他们以为他们所随着而行的比任何信徒都高。使徒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二节说，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这就和他们很相似，所以他们再没有良心的感觉了。因此在我们属灵征战的生活中，我们应当保守我们的灵常在活动的情形中，完全顺服圣灵，但并不是被动的顺服，不然就难免受撒旦的欺骗。并且我们的灵若非活动，时常向外而出，就有时我们的灵虽然未受仇敌的攻击，但是我们的灵必定陷入于闭塞的地位，撒旦要封锁我们的灵，叫他没有出路，叫我们不能做工，不能侍奉主，不能征战，好像受了什么压制一般。灵必须活动，必须向外而去，必须时常抵挡撒旦，不然就要遭到邪灵多方的攻击。在属灵征战中有一个最要紧的原则，就是时常不断地向撒旦进攻。我们如果要保守我们不受攻击，我们就应当攻击。唯有攻击邪灵，是使邪灵不攻击我们的法子。信徒既已经进入属灵的境界，他若非天天在灵里持着反对仇敌的态度，并且用灵中的祷告时常向撒旦进攻，求神破坏撒旦借邪灵所做的一切工作，他就要看见自己的灵从天上坠落了，变为很软弱，没有什么力气，不久好像也没有什么知觉了，再过一段时间就好像连这灵现在是在什么地方都见不得了。这就是因信徒的灵陷入被动的状态，不向外而攻，以致仇敌就在不知不觉之中来攻击他的灵，使之闭塞，受了包围。信徒如果逐日的都是让他的灵外出，尝试抵挡仇敌，他就要看见自己的灵都是活动的，并且是一天强壮过一天。信徒必须除去一切对属灵生活的误会，当信徒还未达到属灵境界时，他常以为他如果也能像他的弟兄一般成功为一个属灵的信徒，他是何等的快乐呢？他的意思以为属灵的生命是快乐无上的，他以为完全快乐终日欢喜的生命就是所谓的属灵生活了，岂知事实使得其反。属灵的生命并没有什么可以叫人自己喜乐的，属灵的生活就是天天征战的生活。你如果将属灵的征战从属灵的生活里分别出来， 你就要看见那一种生活并不是属灵的了。属灵的生活乃是受苦的生活，充满了警醒、劳碌、疲倦、患难、心痛、征战的生活。这是一个完全为神国度而活的生命，并不顾自己的快乐。当信徒属肉体的时候，因为他是向自己活着，为自己的灵性上的快乐而活的，所以在神手里是没有实在属灵的用处的。乃是当他向他自己的罪和生命取了死的态度之后，神才能用他。属灵的生活是神看作有属灵用处的生活，因为属灵的生活是为神攻击神仇敌的生活。我们应当为神发起热心，时常向仇敌作战，不要让最有用的灵成为被动的灵。